好，弟兄姐妹，欢迎来到我们雅各书的第四课。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可以用一个记载在有一位牧师叫做Jim Cimbala 牧师新杰米牧师，他写的一本叫做《疾风烈火》里面的一个故事来开场。那么这位新杰米牧师呢，他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市的叫做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牧会，英文叫做 Brooklyn Tabernacle。 那他的名字叫做Jim Cimbala， 中文翻译成新杰米啊。那么他实际上呢，以前呢不是在那里牧会，但是呢因为他的岳父是教会的这个监督，所以呢就委派他去到纽约布鲁克林这样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非常破败即将要关门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那么因为是在城市里面，所以会众可想而知，主要都是一些的城市的平民，甚至包括有吸毒者、有妓女啊、有皮条客以及其他一切的这个你可以想象到的那样的一群的人种，非法移民种种种种。那教会当时呢也是破旧不堪也没有其他的同工，所以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新牧师呢他就在台上讲道，然后他的师母呢尽管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教育呢，就帮他在后面弹那架破旧的管风琴啊。所以每一次的话呢，他们就是夫妻二人党啊，他们住在纽约城外，就是要坐地铁或者开车进到纽约里面来，然后呢就来牧养这一群的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群的会众。然后他在他的《疾风烈火》这本书上写到，他有一天他说就是他在那里讲完道过以后在那里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也这个呼召会众跟他一起来祷告。那么师母呢就在后面呢在弹着很柔和的音乐在祷告当中，他就想到说，神啊，你要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他想到这个教会不仅仅是好像人数非常少，甚至他的设备都非常的破旧，有的时候讲到一半，那个会众坐的那个长椅子会轰然倒塌，然后那排人就会坐在地上，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年久失修，所以呢就又很狼狈的把那群人又移到另外一条长凳上，这样子。他就是在为这个教会在祷告，为神的恩典在祷告的时候呢，然后突然从会众当中就站起来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就拿着一把手枪就往台上来，直冲这个新牧师而来。那么因为他当时在闭着眼睛祷告，所以他根本没有察觉有一个男子拿了一把枪就冲着他走过来。但是他的师母在弹风琴的时候就看到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喊新牧师的名字，说 Jim Jim OK。 但是因为新牧师非常专注的在祷告，眼睛也没有睁开，他是闭着眼睛在祷告，所以他对那个拿着枪向他冲过来的这个男子他一无所知。 OK， 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待会再讲。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这样的信实，在每一个主日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学，你把新的恩典、新的恩膏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给我们话语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主你在灵里面你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力量，我们来奔走天路，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看到我们里面的软弱，就求主来除去，求主来刚强，好让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 啊，从你那里来的恩膏，来更新我们的人，来复兴我们的教会，甚至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今天早上我们是要来讲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大家都还记得，在雅各书这门课第一堂的时候，我就已经事先把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结束，我们就已经先讲了，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得救以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我们怎么来看待救恩，怎么看待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个详细的阐述。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再来讲。那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还是跟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十四节开始的那个已经讲过的东西是有关的。那我特地把这个经文印出来，因为我知道也许有些人，因为我们现在教会都是PowerPoint 就把经文打出来，所以有些人已经不再带圣经来教会了哈。所以呢，打出来最主要是方便大家，我们可以先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哈。你们看，我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会堂里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会堂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我的讲义里面，我有在下面画道哈，这个不是出于我对圣经的摘引，圣经里面没有这些道，我就是那个条条在底下。那我之所以把它 underline， 是在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关键词或者关键句子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哈。那我们如果说来看这段的话，并不难理解。假如说你看。基本上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他讲的是不偏待人的事情啊。那么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他讲的是你怎么样要行权律法，或者是说怎么样要面对审判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可以说前面只不过是一个表现的成分，然后最终把它上升到我们要爱人如己，行权律法，然后面对审判。好，所谓的行权律法我还待会还要来解释哈。那么为什么雅各在第二章的时候专门要提到这样的事情呢？假如说我们对雅各他的背景以及他的侍奉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看到他实际上是针对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会众所提出来的。雅各他的主要的服事 就是在耶路撒冷牧养那个初代的教会。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多贫穷的人啊，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还想到在使徒行传，保罗常常在小亚细亚，对不对？他就收集各个教会的募捐啊，来所谓叫做供奉圣徒的事上啊，他呢就是要求这个各个教会或者鼓励各个教会有份啊，他就是要把那个捐款呢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大概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是教会里面的确是很多贫穷的人啊，那另一方面呢，也会碰到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偶尔会有一些的富足的人或者叫做富人来教会啊，他们不见得是教会的固定的会友，只是偶尔造访。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雅各呢，他就专门就谈到了所谓按外貌待人或者是怎么样来对待富人和穷人这样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他的教导只是基于他自己的感动，因为 你如果从雅各他自己的背景来说，他首先他是犹太人，对不对啊？和他的我们经常叫做同母异父的哥哥耶稣基督哈，我们讲同母异父，这个听上去很奇怪哈啊，那个英文有的时候叫做 half brother，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他是约瑟和玛利亚生的，但是耶稣却是童贞女怀孕受感孕，对不对？所以他是妇人的儿子，但是他的耶稣的生父或者叫做 biological father 不是约瑟啊，乃是圣灵感孕。所以他和耶稣一样都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的了解，特别是在旧约当中啊，你从圣经教导也好，从这个他们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也好，对于这个穷人的一种的态度他是非常的熟悉。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我有列出一些的哈，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旧约的传统当中呢，神对于穷人受压欺压的或者是流浪的人都特别的关心。上次我在后面补充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生命记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就吩咐进了迦南地的这些人，或者要进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民，当他们得到应许之地过以后哈，他们要怎么样？要每隔三年哈，就要额外的拿出十分之一哈，要去供应给那些寄居的人，供应给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还有供应给那些孤儿和寡妇，对不对？那么不仅如此神他也在对人的启示当中讲到说，他是孤儿的父，是做寡妇的伸冤者啊，这在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五节，以及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八节，他也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啊。如果说你还记得在我们看路德记啊，当路德和拿尔米他又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来回到本家啊，结果呢正好赶上收割的日子，结果呢路德就跑到田里面去怎么样，去拾麦穗。为什么有麦穗可以拾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讲法的话，叫做这个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对不对？你既然是粒粒皆辛苦的话呢，一定是这个打的非常的干净。但是为什么路德居然还有麦穗可以拾？就是因为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不要打得干净，就是要留一些的麦穗去给那些孤儿寡妇和那些弱势团体。 OK，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教导，就是特别要求他们对穷人、对受欺压的人以及流浪的人非常的关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也要求，他不仅自己这样子关心，他也要求神的百姓呢，也要对于这些无助的人呢表示关怀。而常常在以赛亚书也好，在其他的先知书也好，当时就特别针对社会当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人的欺压呢，就是常常做出责难。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反复的看到，具体的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到，可以在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也可以看到。那么这些本身来说呢，都是神的心意，他自己首先关怀那些困苦的人，第二他也要求神的百姓乃是在旧约的传统之下对无助的人呢表示关怀。那么第三，穷人和敬虔的人、公义的人呢，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是把他们视为一体的，基本上好像画上等号的。换句话来说，好像 穷人 就是所谓敬虔的人，就是所谓追求神公义的人。当然你也可以知道，因为在这个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不可以有两个主，你不可以侍奉神又可以侍奉马门，对不对？然后呢，的确当一个人这个圣经也说他，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什么心就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你要是这个炒股票的人那尤其是又是那种炒得非常频繁的，不是去买基金然后一年就看几次的，而是一天到晚追踪这个股票上下的，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那就是真的是钱放在哪里，你的心就放在哪里那在圣经里面或者是犹太人的旧约传统当中，他的确是把穷人和敬虔公义的人视为一体。那另外呢，也的确是在富人以及有势力的人呢，在当时呢都逐渐被视为是恶人。那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你可以想想那富人和有势力的人分成哪两种呢？一个税吏，对不对？他们去帮罗马人收税，然后呢贪污，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们不仅仅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也是富人，但是他们为富不仁。 OK，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他们不像法利赛人好像强调自己生活实践的完美，撒都该人却是去和罗马当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那成为罗马政权在犹太社区的代言人那你也知道说，他们对于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只是接受摩西五经，然后对很多的东西不相信，包括死人复活，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富人和有势力的人，他们常常是占据工会，占据当时的犹太的这种统治阶层，然后呢对包括耶稣基督在内以及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进行一系列的逼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可以看到说，当雅各在这里讲到穷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很受过去旧约背景的影响，以及旧约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影响。因此他这里所说的穷人不仅仅是一个缺乏物质基础荷包空空的人，他不是光指这个，他是有一个定义在那里的。他的这个定义本身也包含了神对于这些穷人的看法。Okay? 那更何况他所牧养的当时的会众主要都是穷人。那么除了他基于旧约的圣经以及犹太教的传统来教导以外，他也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画到他的里面如果我们来看为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他首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有没有看到？他第一开始他就把耶稣基督，以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把他提出来。因此的话，他不是好像一个犹太的拉比或者文士，继续好像要把祖宗的遗传交给当时的犹太人。他乃是作为一个同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尽管耶稣基督曾经跟他在一起生活过，曾经跟他一起共有一位母亲玛利亚，但是对他来说，他却认识得很清楚。他不是说，信奉我们的荣，你们的荣耀的主就是我的哥哥耶稣基督的。OK， 他没有这样讲。对他来说，耶稣基督也是神，也是主。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一方面他的信仰也是基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耶稣基督他的救恩。OK， 那么另外他的教导的对象也是那群亲眼目睹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埋葬、复活，以后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亲自经历过五旬节的降临，圣灵的能力降下来，然后亲自接受过甚至逼迫的这一群的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的讲话的对象非常清楚，就像你我一样，只不过今天可能我们身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又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好像这个非常物质非常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来聚会，所以可能感觉会不一样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你们灵粮堂就是财大气粗这是非常富足。当然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供应不光如此，我们还是今天来看雅各书的这个教导的话，对我们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OK， 不要讲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都是穷人嘛，然后怎么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既然雅各他要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教导这些人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讲义当中我有列了一些，就是耶稣基督关于这个贫穷的人的教导。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这里你会看到说，在八福的当中，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对不对？第二呢他也说到财富会成为做门徒的绊脚石。我们还记得说不仅仅耶稣说你不可以侍奉神，又可以侍奉马门，对不对？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少年财主，他来到耶稣那边，然后耶稣就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财产来跟随我，结果那个人就什么呀，忧心忡忡的走了。结果门徒就说问他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说你看这个富人进天国好像骆驼怎么样要进针眼一样。那么然后呢当这个彼得听到以后，他就很又说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就是说你如果是骆驼进针眼就已经很困难了，那富人进天国更困难，那难道一个富人都不会进天国吗？你还记得神耶稣当时跟他怎么讲的吗？他说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首先耶稣是讲到说，财富的确是成为我们做门徒的绊脚石。我们的确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发现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经济非常的不景气的时候 ，OK， 很多人失业，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教会里面就很多的人结果等到经济复苏了，大家找到工作了，一转眼大家都不见了，祷告会周三祷告会也没有那么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人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要的他们得到了，所以他们就拜拜就走了。 OK， 那第三，耶稣教导说神的国度将主要是由穷人所组成那么在这里的话呢特别呢就是在讲到神的拣选 我们看这经文里面，雅各说，他说神不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担承受他所应许爱他之人的国吗？那么这里就特别讲到神的拣选哈。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哈，那他还有在罗马书里面，保罗都反复提到神拣选的原则。他说神拣选那个愚拙的叫什么？聪明的羞愧，对不对？啊，神拣选的软弱的叫什么？强壮的人羞愧，对不对？那么就说明说，神他不是来看重外表，而是看重人的心啊。另外呢，神的拣选也是打破国籍、种族、阶层、性别以及宗教的藩篱哈。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有讲到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哈。那么这里我们如果讲到神的拣选的话，不是说神只拣选贫穷的人。那你今天假如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身家哈，我们用这个词身家哈，如果按我们的身家，然后在我们再跟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今天我们如果看到那个送爱到西非，你去看那些那个西非我们那些分堂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如果按你的身家跟他一比的话呢，对不起，你就 disqualify 了，因为你们都在富人的这一列里面。尽管富人跟富人不见得财富都一样，但是呢，你们都不幸地划到富人的这一行列当中，不管你多爱主哈，从物质的角度，你们都是富人。可能你用的一个包包啊，就够他吃一年的。OK， 那么问题不是在这里，神不是说他只拣选穷人。OK， 啊，那恰恰的，你注意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哈，悔改跟随的，你看像马太。他税吏，对不对？他说我悔改啊，我去这个欺骗别人的钱，我都要什么四倍就还给人家，对不对？好，还有耶稣他死了以后是与财主怎么样同葬，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好像这个神是一个有歧视的神，那么好像这个一般的人都喜欢富人，那神正好反而行之，就去歧视富人，不是。因为神不管你是富是穷，是哪个国籍，是什么样的背景，神都爱。说神爱世人，他并没有特别说啊，你不是犹太人我就不爱你哈，或者你不是穷人我就不爱你。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以前讲过说因信称义，对不对？并没有说因财富称义，对不对？或者因无财富称义，对不对？没有这样子的。那重点在这里，雅各他不是在讲穷人我们就要爱，富人我们就不爱，绝对不是这样。他所讲的恰恰是当时哈，在教会里面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富人，他们不见得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偶尔会来教会。为什么说偶尔来教会呢？因为假如说他们是教会的会友的话，那么雅各知道，然后那些招待也知道，他们就不会以外貌去待人，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嘛，对不对？在这里所提到的，说若有一个人哈，他用这个若有，那么实际上这个本身来说是的确在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是不常发生的事情。OK， 那么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招待就按照他的外表来待这个人，富人的话就非常尊敬的待他，穷人的话。哎，他就羞辱他，叫他说你站在那里，连个位置都不给他，或者叫他坐在我的脚凳的下边，什么意思？就是坐在地上。OK， 所以换句话来说，你可以明显的感到待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在当时的时候，的确仍然是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富足的人，他们不仅仅羞辱贫穷人，他们也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不仅不接受耶稣基督信仰，反而去迫害那些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看到雅各第一，这里所讲的绝对不是泛泛的 去针对富人和穷人来说，乃是针对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那些不信主的富人，他们来迫害教会，迫害穷人，居然到了教会还受到那些招待的礼遇。 OK， 那么重点不是在于该不该礼遇他们，该不该去唾弃他们，重点是在于他在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说，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OK，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哈。那实际上我后来又找了很多的经节在圣经里面，就特别强调说，神教导我们不管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里面，都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哈。这里有很多经文，你们只要记下经文的出处就好了，因为你们翻译也来不及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哈，就已经讲到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判断难断的案子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哈。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摩西在跟以色列人在讲，是按照神的法则在讲哈。那么这是在生命记第一章。那么我们再看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九节，这里说不可取望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OK， 又讲到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他就是扫罗。 OK，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OK， 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哈，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别人是怎么描述他的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六节，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OK，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六节哈。那么其实同样的经文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都可以看到，因为福类福音的话它是平行的，非常的相似啊。前三本的福音书你都可以看到，再报一下，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OK， 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这里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然后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他是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OK，然后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以及他的表现。在使徒保罗他的保罗书信里面也多次提到不按外貌待人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哈，这里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哈，说明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哈，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这里又讲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你看保罗他自己曾经是一个迫害耶稣的人，迫害耶稣的跟随者，也就是基督徒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假如说我们来看耶稣，我们要用外貌来看他， OK， 那这个事情就大条了。第一，耶稣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对不对？他没有受过任何像保罗这样的正规的这个律法方面的教育，对不对？他也不是这个哪一个犹太教很有名的犹太教师的门徒，对不对？他甚至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啊。然后呢，他自己说啊，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洞，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明他一无所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曾形容他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说他并无什么家型美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从这下面来看到说，假如我们要是凭外貌来认耶稣的话，大概我们今天都不会去跟随他，对不对？那在这里扫罗他说他过去曾经凭外貌来认过耶稣，现在却不再怎么来认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这里也讲到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谓外貌体面，在这里又特别讲到就是所谓割礼的事情，看到按照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割礼来对他。所以你注意看到说，其实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外貌观，非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外貌观。那非基督徒也许他是以这个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学识，来看看这个人。我们基督徒呢，却有的时候会以外面的表象来看，外面的表象来看。那我刚才讲到的一个故事，你们刚才这个迟到的人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个故事的前一部分了。那我现在讲的后一部分哈，当这个在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牧会的这个新杰米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位男士拿着一把枪就往讲台上走，就径直的往这个牧师的面前走，结果大家都在这个低着头闭着眼睛祷告，连新牧师也不知道，所以呢新师母呢一边弹着这个琴，一边在后面弹着管风琴，一边呢就喊着新牧师的名字 Jim OK， 但另一方面呢就把这 身体啊就这样缩下来因为他也不想成为这个被攻击的目标。结果呢新牧师一无所知，还在那里祷告，结果呢他就听到咣当一声，等他睁开眼睛呢，他就发现呢他面前呢有一把装着子弹的手枪，然后呢还有一个在唾弃的在这个哭泣的一个中年男子。然后呢他就很讶异，结果呢那个男子就说，他本来今天打算去参加完礼拜，他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相恋多年的女友，结果呢被另一个家伙抢走了，所以呢他就很生气，他呢就拿着他的枪，准备呢事后呢先把他的情敌干掉，然后呢再把他女朋友干掉，然后最后呢自杀。OK， 但是呢当他在聚会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悔改了，他就把那个枪就给这个牧师说，我悔改了，我不要这个枪了。我原来要做的事情神已经告诉我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不仅决定不这样做，我把枪也给你了。 OK， 那么你听了以后会发现这个有个戏剧性的转变，这个戏剧性的转变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料到的。 OK， 只有神因为他不凭外貌来看人，所以的话呢，他也没有去惊动那个正在祷告当中的新牧师，因为知道说他已经知道 what's going on 了哈。那新牧师的话呢，他也是专心祷告，所以表面上看上去一个好像是有人拿持枪要刺杀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表的一个看上去好像要发生的事情，却是完全两回事。那神就借着这个就拯救了那个失恋的那个男人。Okay? 其实在这样子的地方牧会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那新牧师，你如果继续看他的书的话，他又谈到另外有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教会就已经开始非常的因为他的这个对这些有需要的人的牧养，所以教会就非常的兴旺，很多的人就涌进教会，那些吸毒的人，那些妓女，那些这个帮派他们都进来悔改，并且呢就在教会留下来一起侍奉主。那么后来呢，人数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呢要就像我们教会一样，主日早上呢要讲三堂 ，OK。所以呢，在有一个主日的早上，那第三堂的时候，接近中午的时候，那曾牧师这个不是曾牧师，新牧师他就已经三堂讲完了。讲完过以后呢，按照这个程序的话呢，都是最后呢就会有人到他的面前来叫他为他祷告干嘛的所以呢他就已经累个半死了，所以呢他呢不是站着的，他是呢就是这样，他这个后面呢正好是有一个这个讲那个舞台，所以他站在舞台的前面嘛，他呢就这样子这个半坐半靠的然后呢等着他们到前面来。结果呢当时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已经非常的累，他就希望赶快结束了，他要回家休息了。出现在他面前呢是一个黑人的流浪汉30多岁，那从他已经知道那个人呢是一直就是住在他们教会所在的那条街上，晚上就在那里过夜然后呢身上呢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他睡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的肮脏，所以人还没有来，味道已经来了，他已经可以闻见那个人身上所发出的恶臭。他说他是从来没有闻过那么臭的味道。OK， 所以看到一个流浪汉，他当时很简单，条件反射的把手伸到钱包里，拿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就拿在手上。等到那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把这个钞票往手上一放，希望就说哎。你打发你就赶快走吧，对不对那你这20块钱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管你去买酒喝还是去这个吸毒反正我不管你了，20块钱我就给你了，对不对，赶快走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已经够好了，对不对，这个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掏教会的腰包去给他20块钱，他自己的腰包掏出来20块钱打发他走，对不对。结果没想到那个流浪汉说我来你的面前我不是要钱的，他就把那个钱还给他了，说我不是要钱的。他说你不要钱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耶稣。哇，在那个时候的新牧师就自己就觉得恨不得有个地洞他可以钻下去 OK， 他觉得说他是就完全的去在内心当中是去忽视了这样的一个流浪汉，并且已经都想好了说这样的人我只要用钱就可以把他打发走了 OK， 别忘了他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讲员的时候，也在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那一刻的反应却恰恰是用外貌看了那个人。结果那个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羞愧，你知道吗，结果他就去伸手去握那个人的手，没想到呢那个人呢根本没有接他伸过去的手，就一下 就扑到他的怀里，抱着他，就在那里哭。然后他说，当时那个somehow神就把那个他一辈子没有闻过的那种恶臭，就变成他这辈子闻过最好的香水，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为那个人祷告，然后就之后呢，就把他带到家里来，哈，然后呢就问他的身世，然后给他洗澡，然后就先让他在家里住。然后那一年的感恩节，后来他当然又搬出去了哈。然后那一年的感恩节，他就成为新牧师家感恩节大餐的这个座上宾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整个人都已经扭转过来了，因着神的恩典，然后让他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恶习，然后人让他找这个整个的精神各方面全部恢复过来了。然后在那个圣诞的时候呢，那个人就送了新牧师一个礼物，圣诞礼物是什么礼物呢？就是很简单的一张白手帕。然后新牧师说，这个礼物我一直都不舍得用。那这个就是他以外貌曾经去带过他的这个黑人呢，后来就成为新牧师他们教会在纽泽西分堂的一个牧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不管是信主多久，服侍多少，我们都有可能按外貌待人，但是神却是超出我们所想的，他真正是看内心的，他最后所成就的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好，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好，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按外貌待人？那其实讲到不按外貌待人，我们中国人也讲啊，不要按外貌待人，对不对？不要以貌取人，对不对？这好像也是我们中国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信主前信主后，你都听过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雅各他所讲的这个不按外貌待人，却是超出我们一般的道德规范，甚至把它提升到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一条。好，那我们如果看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把整个的神的讲律法也好，诫命也好，他把它归结成两条，对不对？第一条是什么？爱神，对不对？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就是爱人如己哈，爱人如己。那这个地方所谓的爱人如己哈，那么其实耶稣又讲过要爱什么？你的邻舍，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在圣经当中那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对不对？这里我就不重复来说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是说，在这个地方雅各就把这个爱人和守律法就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就说你不按外貌待人，你要爱人如己和守律法就开始联系在一起了。 OK 我们曾经讲过说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那在这里方我们也看到说，当雅各他绝对不是要鼓励他的会众说，好，你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哈，你们要把这个律法行全，律法行全，然后呢很简单嘛，你哪怕有一条行不全， 就是没有行权，对不对？两条没有行权，三条没有行权，一条也是没有行权哈。那么他是用这个作为例子来讲，但是他却不是在鼓励他的会众说，你们就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啊，你就按照我现在教导你的，或者说你所领受的那个祖宗的遗传，或者是摩西的律法，好，你就一条一条的来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么说？你请看哈，首先他这里说，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哈，这里讲到一个至尊哈，那么下面呢又讲到什么？又讲到一个说，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你们看到有不同的词来讲，那么一方面至尊的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律法，对不对？那么第二就是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又讲到律法的功用绝对不是什么呀，让你成为律法的奴隶，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雅各他绝对不是要求会众全守律法。那我们作为好像第一堂课的一个缩略版，我们再来看看说，那这我们来看看这个当中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首先这个律法本身的中心就是爱，爱神爱人如己。那么根据耶稣的教导，是首先是这个一条，就是什么东西呢？耶稣是说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这个我们上次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这个经文，对不对？然后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然后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这里也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换句话来说，实际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过以后我们就为所欲为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也讲到。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将来决定我们受不受这个就是得不得到救恩呢？我们在第一堂也讲过，对不对？这里也不叙述。那你注意看，首先律法我们讲过，律法它是让人知罪，它的功用是让人知罪，只有是知罪的罪人他才有悔改的心，然后他才可以靠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律法，对不对？耶稣来到地上，他曾经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第十九节哈，曾经讲到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所以他也讲过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什么废去，对不对？所以他来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乃是为了成全律法。我们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能够靠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呢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没有办法靠行权律法按照自己的行为来称义，这点我们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讲到这里过以后，我们又来讲说，但是呢这个后面讲到说，他这里有提到一个词，就是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这里呢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怜悯。OK， 那么怜悯本身来说呢，我们刚才已经在引用各种各样的经文，不管是在旧约也好，或者是在新约也好，都讲到说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有怜悯的心啊。那这个已经不完全是说按外貌待人了，是比外貌更多一步，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啊，就是去怜悯周围困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啊。那么我们还记得说，在这个就新约里面，耶稣他在教导 在主导文的时候他有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什么免了人的债，哈，所以这个怜悯本身 不只是说你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也包括得罪你的人，欠你债的人，不管是金钱债感情债，哈，欠你债的人你要去饶恕他，对不对？那这个就又比不按外貌待人更多一层，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呀？那么在这里我也有的确列出这些的经文哈，在第讲义的最后第五条哈，说怜悯是自由的律法的一部分，是爱的诫命所要求的，包括在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你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恩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这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如果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到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呢，他这里专门讲到一个没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仆人的比喻，对不对？然后他欠了主人非常非常多的钱，超过他能够所偿还的能力，结果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把他的债怎么样就免了。没想到这小子呢转身跑到街上，看到欠他钱的人，马上就拉住他，要拉他去什么见官，对不对？结果就有人把这个情况就告诉了主人，主人就把这个仆人再叫回来，原来所免的那些债呢都不免了， OK，然后要把他投到黑暗里，让他这个哀哭切齿了，对不对？那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神是怜悯人的神，因此我们也是需要学他的样式，也要去怜悯，这个怜悯就包含了饶恕在里面， OK。 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神喜欢以他的怜悯来胜过他的审判，换句话来说就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好，那这是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想象在神国的审判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逃过那个审判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神说好 你合格了你可以进天国，对不对？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进天堂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对不对？换句话来说是神仙怜悯我们，然后把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赐下来为我们死，这是神他的爱所显明的，对不对？等于说他就已经先为这个做了榜样，然后所以怜悯向审判夸胜，就是神的怜悯赐下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夸胜，我们就不再受那个来约束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层含义就是说，当我们要面对审判来见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没有怜悯的仆人呢？对不对？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哎，我先饶恕了那个仆人，然后那个仆人呢根本没有饶恕那个欠他债的那个另外一个人，然后所以这个仆人又回来，回来过以后怎么样，他也就说好你就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去吧。所以我们对于其他弟兄姐妹以及周围人的怜悯，也会成为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夸胜的原因。或者换句话来说，假如我们不怜悯的话，我们将来在审判的当中就会怎么样？OK， 我们在这里翻一段的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翻看来，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结束。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结束。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关于审判他是怎么讲的。
在三十一节这里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众民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在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第四十节再读一遍，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 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再读一遍第四十五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第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时候，可能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经文是给出了一个最好最好的解释。 OK， 当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甚至来到这边是以一个奴仆的样式，甚至是把命都摆上的时候，他的爱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怜悯，乃是一种完全的委身舍己。那今天当然我们没有这个办法，也没有这个资格去替别人死，好让神来对他称义，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人，他可以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替别人死，好让那个人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然后去把那个怜悯，那份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爱传递出去，好让这个世界得到改变。结束的时候 我也讲一个见证哈。那我认识的一个弟兄就住在我们湾区不在这个教会哈。那他呢每一年的感恩节他都会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到这个Safeway 去买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把它包好，然后呢就开着 van 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去到旧金山的那个街边和公园旁边，看到有无家可归的人，他呢就会给他们一份这个特别的这个礼物，好帮助他们过节。那么他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他要去爱这些的人，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也觉得说他的孩子太富裕了，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他可以机会教育，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看，说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很多很贫穷的人，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们会珍惜他们现在所有的，特别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有一年的感恩节，他就照常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带着满车的 grocery， 他就开到旧金山去，反正就沿街看到有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就会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就会把食物给他们。好，那结果呢，等到他们差不多快发完的时候呢，他们开到一个公园的地方，在那公园的地方呢，就发现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呢，正好站在那里。好，那其实无家可归人很容易认嘛，因为他们老是推个车子，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车停下来，带着他的孩子下去，然后呢就把那个这个礼物哈，让他孩子拿着，然后就一起走到那些人的面前，就说神爱你们，神祝福你们哈，然后呢就让那个孩子把那礼物给他们，很好嘛，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其中一个流浪汉就非常的，对不起，我们现在用流浪汉好像有点贬义的，好，台湾是用街友这个词哈，那就街上的朋友这个词哈，那他就过来就要来抱这我们这个弟兄，那我们的弟兄呢就没有主动的去被抱哈，就是很被动的站在那里啊，抱他一下，他就这样，就是觉得说哎呀好脏哦哈，他就皱一下眉头，然后就是那个意念就一闪而过，也就过去了。然后之后呢，他就开着车子带他孩子回来。结果后来，当他第二天他在灵修的时候，神就提醒他说，他的心啊，实际上对那些人还没有真正的爱，好像就像我讲的，就是说，可能他的确是有一些的好善意，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所有的那个弱点就被暴露出来了。结果他就在神的面前忏悔，就求神饶恕，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到中国去出差，因为他是做这个电机方面的，经常就是派到中国去出差。结果呢，他呢星期天的早上呢，他就到中国的那个城市的一家三字教会的去敬拜。那敬拜的时候呢，等到这个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乞丐在门口。在门口呢就找他要钱，那按照他平常的这个做法可能给点钱就走了嘛，对不对？但那天神的灵就提醒他说要他坐下来跟那人谈，就他就坐下来，他就先把钱给他了，当然是，然后呢就跟他谈，就跟他聊说哎你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什么。结果没想到这个乞丐啊就一开始就很惊讶，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人会正眼看他一下。然后他之所以在教会的门口祈祷，我想你们都猜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应该人的心会比较善良一些，这样他可以要到更多的钱，就这么回事啊。结果没想到呢，我们这个弟兄他把钱给他，然后呢就跟他聊天，聊完过以后他就拿出他随身带的一个那个属灵词这个什么属灵定律哈，四定律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八那个什么啊，然后就单张就给他，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耶稣基督，然后呢就讲到耶稣基督怎么爱他，耶稣基督要真的是给他带来永远生命。结果那个乞丐哈就非常的感动，他的感动不光光是因为这个人对他那么好，跟他平起平坐，就是坐在那个街边那个很肮脏的台阶上去关怀他，听他的故事，然后问他的需要，并且为他的需要祷告。更重要的是，就在那一刻，神的爱就临到那个乞丐了。那个乞丐就说：“我呢，实际上在家里面是一个有一个不错的职业的，但是呢，我听说呢，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当乞丐，比我在那个城市做一份正经工作挣的还多，所以的话呢，我就离开我的家人，我就跑到这边来当乞丐。”尽管呢没有什么尊严，但是呢我还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啊拿着很多的钱回家，哎，我觉得我很风光就是可以衣锦还乡哈，拿着讨来的钱就还去。他说但是呢今天哈我真正看到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哈绝对不是这些钱哈能够代表我生命的价值哈，更不用说当乞丐我觉得没有尊严哈。那我现在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他说我正好快过年了嘛，他说我回去 那我就不再来了，我就真的是要把我在这里所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我要回去讲给我家里的人听，我周围的人听，然后我也要一辈子跟随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神他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不是在于我们想要说今天听了一堂的主日学说，我要有怜悯的心，你回去就能做得到的。秘诀乃是我们要常常与主同在，真是借着神的提醒，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假冒伪善，然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爱心真的是像耶稣一样不求回报的给他们。 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好让我们真知道说，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经文当中你就给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丰盛，不仅是你话语的丰盛，乃是主你自己那个爱的丰盛，好让我们可以被那个爱的力量所感染，好让我们活出来不是为了去应付将来的那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成就，你要我们做的乃是真的是学你的样式真的是可以用你那怜悯我们的心，我们也去真的是怜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仅仅是要去看顾他们渴了，他们饿了，他们病了，他们各样的需要，我们也要真的是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得到那至好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更盼望你每天在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你再次来鉴察我们的心，圣灵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